好，所以这里面啊，当然我们谈到这个《十住毗婆沙论》里面讲念真佛哈，有时候道理，究竟道理是如此，但实际上我们要能用，其实这个用就是说，看起来好像什么都不要，不，其实那反过来，那说能不能不要不？可以啊，你去找啊。佛法的究竟众净土，我们就要从这里进一步来了解，就是说什么叫秽土，什么叫净土。现在这个道理是不是讲得很深？但其实你看，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对不对？但明明诸法空相，众生产生的生灭垢净增减，生灭垢净增减叫做娑婆，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叫做净土，懂吗？所以你多了一份觉，多了一份净土功德。所以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你注意哦，我这个有时候大家，我叫你否定，不叫你灭掉它，还是同样原理。我要你照见五蕴皆空，我没有叫你灭五蕴皆空。为什么？当我能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我不执着五蕴的时候，这个看似如幻的五蕴身就变成就像释迦牟尼佛叫千百亿化身。世尊不执着身，因此有千百亿化身。我从念佛当中，我不否定因身，我不执着，我不否定因身，但我不执着因身。这里面的意思就像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其实讲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整个学佛当中，让一切东西啊叫做实相。我们讲实相念佛，有时候讲的很非常难，其实实相念佛就是恢复它原来。什么叫原来？就是说一切法在众缘法当中，实无自性处，依于念佛当中慢慢如实了解。他所有的修行最重要是破其颠倒，他有没有要你灭任何法？没有啊。为什么？一切法本来极尽自性涅槃，就因为不了解这个起种种造作，才有六道轮回。越颠倒的叫地狱，次颠倒的，这些颠倒的叫三恶道，然后在这个颠倒当中行善的叫三善道，从这个颠倒当起一分觉悟的开始叫解脱道，是不是？那所以说净土在哪里？净土在于从迷向觉。所以极乐净土多远？远在前一个念头到下一个念头，对不对？因为何谓净土？何谓说那个？就在众依他起处观察无有自性，一切我空法空，这叫做圆成实。圆成实有没有离开依他起？没有，懂吗？这才能说明净土在哪里，趋生必勤。在哪里？就在现前身心快颠倒处，以念佛跟佛的法身功德相应的时候，其对离贪，你看到、啊、他这里讲如是念时不取贪欲缠，你看吧，我在念佛不取贪欲，不取嗔恚，不取愚痴，是吧？其心正直，然后开始怎么样？开会得如来意，得如来正法，是不是就次第？一路到最后是不是心安定随喜欢悦，然后一路到最后入法流水乃至涅槃，是不是次第？这叫次第。为什么？当我意念正法的时候，我心能得定，等定的时候我慢慢怎么样能取觉悟。所以你看入法流水，依法相应乃至涅槃。涅槃是什么？不是一块地方啊，涅槃其实它的意思就是 即灭烦恼。因为以法相应以后，再也不妄生颠倒有我执法执，这不就是涅槃？其实走的最后就是后头这个。那因为一开始众生不容易入法流水，不容易不容易入涅槃，所以我告诉你，应该方便起如来意，所以我们应该很清楚自在如来功德，这时候我们应该虔诚持名。啊，这个持名是不是光声音？是不是再也不是了？是不是？我不是念空名，而是空空的名。我是以这个清净法作为滋润，以便于让我什么齐心正直，然后慢慢我会一步一步善法增长，染污去除，到最后就能入法流水，乃至涅槃。涅槃就是净土啊。你以为涅槃，涅槃就是净土，是不是？远离颠倒梦想，就近涅槃，这个以这样的智慧所展现的国土相就叫净土。所以我们整个念佛到最后是怎么样，开始角度另外改变了哦。念佛当中要不要好念？要，但时时在念佛当中应该怎么样，以真诚的清净心念，不是声音哦，而是这，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念佛，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我不是常举例啊，阿弥陀阿弥陀陀佛阿弥陀佛阿弥，你搞错会去了，这念不着归，因为都归国一直挂伊嘛，就是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陀佛阿弥陀佛阿弥，嗯，那边哪呢？陀佛阿弥，没有绝啊，那个就像一直接上去了，就乱掉了。你如果今天是用一种意念一个人功德，你不会断错边。一定是你的心已经是有因生但没正念，所以在念佛当中会升起自己的烦恼的觉察，这个才是佛法的功德力，不是吗？所以有的人到临终的时候会怎么样，挂碍东挂碍西，奇怪，挂碍什么？挂碍这个没放下，挂碍哎，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东西放在你眼前，你挂碍的没功德力，不挂碍的有功德力，对不对？就这样啊，这叫功德力，不是吗？你以为功德力是什么吗？你会对这个境所执，叫没功德力。你从于这个境得自在，就叫功德力。请问你学佛到现在，你有多少功德力？啊，啊，我们现在也比较不会生气的，为什么？因为很懂得保护自己，啊，这个不生气是越来越懂得怎么，这个笑里藏刀，就原来是不生气是跑到这里来的，那这个意义也不大了。所以我们在讲说，我一直要用这种态度，假如我们的学佛给我们另外一个幻想境，而不知道真正是治病的话，这个佛教就像一般宗教一样，会害了人。那这个是不是阿含经所说的，会诵经的人但却不知道诵经的道理，就好像空手抓蛇，对，所以说这边还他背起他咬了。我们本来在世间起烦恼，对不对？那我们学佛以后起另外一个烦恼，而这个烦恼还他更不务实，不务实，对不对？一般没学佛的人他还知道是非啊，结果我们学佛经常用佛教的自己搞不懂的似是而非的观念遮挡自己，逃避自己的责任，不能正确的抉择事情是非，该如何远离都没那个能力了。那这不是用空手抓蛇？这佛法不但不能让你得到解脱，反而让你生更多执着，是不是同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是不是？所以我一直就用一个很大的道理，你不跟我讲说未来我看不到，哎，也许我相信，我都相信，但眼前多好像你这个药多好吗？多好，很好很好，好到你现在的病有没有任何改善？嗯，不管怎么样，就算我现在的病都没有一丝改善，我相信这个药很好的。嗯，我怎么相信呢？现在连感冒也没弄好，头痛也没弄好，什么病以眼前的病没有一样治好，那你竟然相信说未来的大病可以治好， 你跟我讲理由在哪里？所以我现在学佛很现实啊，眼前我不急着马上减证，但长时间下来，要是没有一点功德力，那一定是你的方法有问题，要么你认知佛法有问题。因为佛法从不这么认为，因为佛法在修行的时候，它有明确在抉择的，它绝对不是一种傻乎乎的将生命就栽在那里，就 不问是非，青红皂白，没这种修佛法。整个佛法的核心在觉悟，一定是清清楚楚。有些东西非你的境界，但也不是全然无知，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了解，我们现在要讲说我们怎么念佛，我们整个念佛里面绝对不迷失于在音声当中，整个念佛里面充满无尽的皈依，是不是？无尽的皈依， 你注意看啊，那种无尽皈依怎么升起来？所以有的人拜佛，因为师父叫一天要1080拜，咚咚咚咚咚，拜到最后很感应，为什么？肌肉变强健了，其他的没感应了，因为他一直拜啊，所以身体也好了，真的有感应呢，再也不会腰酸背痛，为什么？因为有运动嘛。除此之外，所有感应没了。你为什么不好好这样以用此一切身心，舍离一切妄想？以无尽的皈依的心啊，慢慢拜下来，这一拜抵你1000拜，对不对？你其他拜叫运动，人家这一个拜叫念佛，对不对？每一个佛号里面啊、哦，你看我讲说，现在我要走回家，我边走路跟你聊天，但我回家的心是一点动摇都没有，很虔诚。对不对？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所以我念佛里面那一份无对世间实不可爱，此世间无一个可以留住我的心，因为实不可爱。唯有佛法究竟圆满解脱，唯有佛法能圆满我的菩提大愿，唯有净土才能成就我度化众生，度尽有缘有一切有情的这个大愿。我毫无选择，我就是选择这条路，念起佛来整个身心毫没有空间，没有空间，就再也不会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谁在念？我啊，念得怎么样？喉咙有点干干的，阿弥陀阿弥陀，在哪里念？上法学处、念得怎么样？还不错啦，不过隔壁那个声音很难听，阿弥陀阿弥陀如果你念到半天干什么？你管人家干什么啊？阿弥陀阿弥陀，哎呦，还有点热，是不是应该差不多时间到了？嘴巴只有阿弥陀，其他妄想可是纷飞啊！好，念念呢，中午要早点休息啊，下午还有好几支香啊。哦，他秀命的都没有那种，就像这个生命应该有那种，这个生命刹那之间消失，也不改我的志向。你如果准备这种心，你说一心不乱，那个境界你很快就尝到了。我们现在就不懂得往这边调，光只用心用一些声音、啊、阿弥陀阿弥陀，其实我告诉 你要这样念，我一心不乱很简单，你信不信？你我办一个班啊、哦，不过我会用很高哦，你们要不要来保证让你一心不乱起来睡觉都听到的都是念佛声，要不要？你拿个100万来，我就找几位，因为他们是专门打工用的，因为现在工作难找嘛，我找几位就专门念佛，他们倒是不一定要相信，我就把他关到一间里面，他们就天天瞪着你，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一直，那你走到哪里就一直跟在旁边，阿弥陀阿弥陀，你想休息都很难，睡觉的时候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啊你转头不要阿弥陀佛，看着我给你一7天你就疯了对不对？到最后你会有一种幻境，阿弥陀阿弥陀，但你心不喜的，只有声音一直滚出来，这样都不喜的。所以有的人念佛念到只有声音一直串习，但心并没有全然皈依弥陀， 有的人到最后没有声音，但心绵绵密非常殷重的一心向着火，这会让你充满无尽的喜悦啊，清安，觉得此乃是我的归依处。他是这种感觉，而不是哇念念到最后到处都声音。有的人躺下来哦，他又不好意思说，因为他的声音一直重复，结果他发觉其实是烦躁，而不是清安喜的，知道吧？这个很多人就不好意思说，我现在讲出来，让大家知道说啊，原来啊，终于有人向我心书下浪灾，现在终于知道，你那念的那个是声音，是那一份心全然归的心，念起佛来很真实，每一句每一句都是很摄心。但我们现在强调说，一句接一句，一句接，就是强调那个声音的串。只是我告诉你，强调你的心念不停，是这样的。别无世间俗念干扰我，只一心归向弥陀。你看吧，你马上就境界就不同了。但我们现在就一直强调，但有的人一直念，因为他心准备好了，他的确有这个先生，他就很快。但有的人呢，他都没有其他条件，就只一味一味这样一念，就逼出问题来了，就逼出问题来了。好，所以这中间很多东西，很多差异，我们没办法在这里一一讲。但其实这里面就出现很多人，他这种强制性的一直压制，其实他的意乐心早已经跑掉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学佛学到只是一个框空壳子，其实这里面有百般的委屈。很难得一个道人那愿意修行，但性格却扭曲掉了，他不敢好好面对自己的身心的变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降服他。其实念佛里面有百宝，它是百宝箱啊。你了解佛的功德，能意念佛的功德的时候，好，比如我用一个简单的道理，你向来很跟你喜欢去计较，可是你看旁边这个都是大布施者，都很容易忍辱利益众生，想要跟你计较，他也不跟你计较，随你喽。啊，这个跟计较，这个整个房间都不计较，你要跟谁计较？到最后就要，既然他不计较，我也没得计较，因为没人跟你计较，所以你的计较心在这里啊，生不来，懂吧？所以当你的心经常言善法的时候，你的恶法是不是没因缘跑出来？就是这样啊，是不是？所以你看啊，你的心是不是，你如果是具有，比如说你如果威德力很大，有人在你旁边，这个叫起烦恼的呢，他就不容易起，刚开始他会很难调，因为你给他压力。以前我们有一个也是，他就跟我讲说，要是我当初在，他就不会如何如何。为什么？我们只是同辈而已啊。他说，要是你当初在，我现在大概不是如此。我说，我们同一辈。他说，不是，我会怕你。我说，我怎么会让你怕？不知道，我看到你就会怕。但可是只要你在，我觉得我应该会一路走得很平顺，我的修行这条路不会倒掉。那这样怕久了就习惯。其实也不是让你怕，而是说你不会贬值。你在这么在一个空间当中，其实你唯有依着法。所以你看哦，我们的心很无常，东跑西跑，对不对？看到色直色，看到听到声直声。现在我就用声音为表，把众功德法设在里头，将你的心牵住，你的心就不会造业。这就是念佛法门的重点。但现在我们讲用声音牵住我的心，但虽牵不住到我内心。为什么？这个只有空声音，没有里面的内涵，对不对？就像我常举例，我见到一个老菩萨，我见他叫他妈，那不是我妈。对啊，他年纪一样，八十几岁，我叫见妈，妈不来。第一个形象都一样，但没有那份恩德，所以心牵不住。但见到自己的妈，就有一份那个心就在了。为什么？他有那份恩德，所以心就牵得住。所以现在我们讲一直念妈妈妈妈不来啊，你总不能没用啊，因为那个感觉没出来。所以才要你好好认清楚佛法， 那份心以全然皈依的心的时候，你整个心，你看啊，你本来是有六根六尘造业，现在非常将六根六尘转为佛号，是不是产生怎么样？六根六尘是遍计所执的染依他，有遍计所执为在里面搅和的染依他，结果现在什么用这个染依他来什么修念佛，变成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啊，都是念佛。这时候染的东西被净化掉了，就产生清净依他。哦，我刚才讲清净依他就是净土，那原理就在这里。所以要有破烦恼的功能，要有荡除执着的作用，这时候这个念佛就开始一分一分上来。以这样的功夫，其实不需要太久，你应该心里有数，不需要太久。你如果方法不这样，你就熬个十年磨砖成镜，没有，没有的。好，本来讲三页，结果连一页都还没完不过我向来就是准备好就不一定准备要讲它了，就是我们就随缘，因为免得哈，只是文字上转转到最后把那个佛法的生命你就被文字给框死了，我们不要哈。当然有机会把它讲完，那我们至少先谈到这里。我们看下一个，这又是同样的道理哦。他说欲光明，这就是也是十住毗婆沙论的愿品哈。他说欲光明得除诸盖者，就是我们遇到光明会得出诸盖哈，是诸佛法本愿力所致啊。贪欲嗔恚睡眠啊，这个掉回哈，它应该是不是调了，就掉下来的掉回哈，以除此盖障啊，众生欲光即能念佛啊。现在欲光哦，光来的我们就一直念，不是那个意思。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念佛就老是习惯用音声。看到光的时候，内心产生向着佛的功德，这个念呢、啊，你注意啊，那个念就是不动摇了，不就是心注于佛功德的念，不是你不要这样讲，见到光的时候就嘴巴自己起来，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不是这个意思。好，就像你看到一个人慈悲的时候，你会念法。你不要看到好可怜的，看到很多人很发心照顾别人，你看到这样的相会起念法之心，念什么法？慈悲法，是不是？你看到一个小孩子哦这样孝顺，你看到啊好欢喜，这都有念法之心。所以你看到很多东西，看到这份清净光明色受想无烦恼，这时候感恩以诸佛。依佛就说那个念，这个心就整个贴在佛上面，这叫念佛了。所以见光明可以让你除烦恼，它是相互为因的、哦、你再注意看，你看完后头，众生欲光即能念佛、哦、所以像我们现在假如我们把用种种道理讲出来，是不是也是见光的意思？你不相信你帮你看到、哦、念佛因缘故念法啊、哦，念法故诸盖得除，又开始就隐藏这个。其实不会解读的话，都你就看不出这个，这就是修行原理。你看哦，念佛因缘故念法，念法故诸盖得除。所以刚一个念佛得救成就了，念佛念法念身。为什么？当念极乐净土的时候，念阿弥陀佛，同时念诸大菩萨身，还有念什么众功德法。是不是三十七道品种种就在念佛法门里面，是不是佛法身都有？那什么叫念？不是嘴巴的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是心意念意持法。所以念佛能不能除五盖？可以。念佛能不能得禅定？当然可以，因为这个佛的功德遍一切处，所有功德都在佛法身处啊。所以只是你不能领纳全体佛法身功德，所以随取一分佛功德都会滋润你的净土啊。所以你滋润越多，你往生因缘越具足。当即便中间只有一法，就一法维系的佛功德一分，你升起极大信要不动摇就往生，你知道吧？ 你有很多染污法，你今天只取一丝以活功德相应的一丝，但不动摇，当这个不动摇现在前，其他恶法就好像光明一照不见了。你信不信我们这整片暗暗的，我再点一盏灯，全部暗都退掉，我不用多大灯哦，对不对？我只要足够的灯，这个暗任它几千年的暗都一盏灯就破掉，是不是这个意思？同样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念佛的时候，佛跟法跟身就会连在一块，当我们念佛的心向着佛的时候，其实佛之为佛一定是以法为身，这时候法就入心，一旦入心的时候，心本无常，但心即是佛，法即是心，心即是法，这时候心即是法的时候，心跟染污法就不能并了。所以我们昏沉的时候为什么要观光明？因为光明归光明，心暗淡，我们就取什么？取我们心暗，心暗是烦恼暗，但会跟世间暗相通，所以我们就用心暗世间暗，那我们就想用外面光明相起内心光明相，以内心光明相去外在黑暗，然后去 内在黑暗。所以修悟依觉的人呢、啊，起光明相，光明聚心的时候，心的昏沉就会去除。为什么？光明跟黑暗是不变的，有光明就不黑暗，那我们就借外色光明成就内心光明。所以看似破外在黑暗，其实是破内在昏沉。好，当我现在开始念佛，念佛的时候，其实纷纷佛的法身意入我的心，你看得如来意，得如来正法，这时候心慢慢就开始怎么样？你看不是讲说其心以如来所得随喜，我好欢喜。所以你看念佛是不是欢喜的？没有人没像我们这念佛念到更苦坐过来，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时间到了，有所交代了，打卡完了，下班。这种念佛不是随喜心，它是一个随喜心。它一个随喜心以后，它讲这叫念法故，诸盖得主。你看念佛，念佛得随喜心之后，觉受乐以其心定，五盖去除以后，就是怎么样准备得定呢？因为五盖是欲界，五盖一降伏，欲界烦恼一降伏，色界禅定就将现前，不是吗？所以念佛能不能得禅定？当然可以啊，但你要念对啊。你看像念到很艰苦的那种没办法、哦、我不是跟大家提过，就假如我要往生的时候一定怎么样，当然我希望我能做到了、哦、一定有很多人我要往生一定大家奔着脸、哦、平常我这个喜欢开玩笑的大家也都不笑了，就一直讲师父有没有要交代的、嗯、就讲得很紧张，大家就一直挂，那我一定是躺着起来，嘴巴一捏笑一下笑一下你那么笨干什么？你是送我去极乐世界，是极乐呢，应该大家放鞭炮，你怎么那么闷呢？所以我应该是放得下，同时我跟他讲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不要那么紧张。我希望我临终有这种欢喜心，因为我是什么得随喜心啊，是欢喜的。所以我们假如念佛念到那样，我觉得你是不是改变一下，你是不是因为对这个法没信心？我说的话，你如果保持这种心情这么喜悦，你明天念佛，你念的整个欢喜啊，念的好像极乐世界在哪里，极乐世界就在此处。甚至在念阿弥陀经的时候，你会发觉阿弥陀经的世界其实不是经文，而是我内心的世界，我欢喜住于此极的世界、哦、再也不是我憧憬的对象， 而是在此兴起的时候，此境界就好像突然看到这个房间，因为我们有一个居士啊，那个是他说他是公司的接线生啊，因为他有空有事就是没事他就念我，念念念念念到突然有一次，我机器中不见了，都是只有整个房间只有一朵大莲花。他说怎么都不见了，所有境界都不见了，就是一朵莲花。他有没有睡觉？当然没有，唯心所现。我们不是常举我们的一个居士，那个一个老菩萨，那个念金刚经念到炉火纯青啊，念到生重病都必须要人家扶起来喝水的时候，他的孙子就拿那个钢杯给他说：“阿嬷喝水。”哦，他一看到钢杯，金刚经就开始念，就念，就念了。啊，他那个孙子就是我们的信徒，就说：“阿嬷是杯子的。”他说：“是金刚经的，你看嘛，一字一字都亮亮的，你看。”你看你们这个看到是什么？我也看成杯子。我们这个业障重都看一样的杯子，共业啊，共业啊。人家那个老菩萨看到是金刚经，我们看到是杯子啊。我看的还好，有的人说这个不要，我更不爱的，我还没重起这种心。对，你看念到能转，戒绝不起狂。我不说那些老菩萨很有趣啊，啊那拢无啦啦无啦啦，因孙阿公阿嬷做功课啊，都叫开，开始啊，那不是啊，那是不能啊，阿嬷做功课咚倒落，咱一时无力，听到做功课那个依热心就马上起来，啊我们是听到做功课，没力的这样，你看这个一灯差高手啊。这个就一差差那么远，人家是用这种欢喜心啊，整个心是安住在法上，所以你看啊，他说念法故诸盖得主，光明畜生苦恼皆灭。好，这个得主，光明畜生苦恼皆灭者，若众生堕地狱畜生恶鬼非人之中，多出苦恼，以佛本愿神通之力光触其身，即得离苦。所以你看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这里面如果要细讲的话那很有趣，你的内心安住于法，这时候刚好会如你的量，如你的因缘起这样的心，现那样的光明，这时候此光明刚好圆满你该离苦的时候，刚刚好。就是说你看到地狱里面地狱畜生怎么去干光明，有没有可能？可以，但要有因缘。有因缘，在你这样极苦恼，因为一般在极苦的时候不会见到光明。但有的人因为宿世曾在某一个法上得坚固种子，在这个因缘当中，他既然触发出这样的种子的时候，以这样的跟法相应的心见光明，这时候就在一刹那之间。所有苦就不见了，会不会？可以啊，就像你梦中里面很苦，一醒来不都没了，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现在经常祈求三宝加持，其实你看啊，同样我在观想光明，然后你在观想光明，两个不一样。有的人朝重的是色光，色的光，有的人是在这个光当中感受到能以对佛的恭敬跟对佛的慈悲的这种皈依啊，他感受的是那一份慈光，那一份慈悲光。好，我就举一个例子，假如我们现在在做梦看到一群出家人非常威仪庄严绕着佛，你会怎么样？好欢喜，对不对？但如果你是外道呢，你是基督教天主教，你看到会怎么样？问得这么倒霉，看到这些人，看到这些秃和尚，他可能是这样想。所以相有没有一定给人家带来那样？不是，因为他内心没善法，他即便见到相也不作用。 所以你看啊，当我在观的时候，我们经常起观的时候，观什么？色相。但我们就缺少把这个色相里面的内涵加进去。好，我们接着看哦。所以这里面你见到佛像，你音声相都是相，但这个相如何让它有意义？你看《十诸毗婆沙论》里面讲，阿毗昙三十二相品中，一一相有三种分别，悉应当知啊。哦，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一相都有三种分别，悉应当知。问曰：云何一相有三种分别？答曰：一说相体，二说相果，三说相业。好，这就技巧，这就方法。所以是三十二相是让你执着的，不是？你注意看哦，哦，我就略的哈，略取一点，他就。它一个一个相都有它的内涵，一个相体、相果，这个相它产生的果上的功德啊，就是它的果是怎么样感应的，然后它的作用是什么？你看呢、啊？我们看，常修四摄法，不思爱与利益同事故啊，手足往慢相，是不是？它的因是什么？四摄法。他的业报像是啊，手足网慢，就像网子一样。作用是什么？四相故能速摄人众。这个人啊，你看呢、啊，他的作用就是这样的因得这样的相，这样相代表什么作用？所以我们在看一个活的三十二相的时候，其实都带着这种心情的。这样的相代表这样的法，所以光看相不行，要看它的因缘，它是修这样的善法，感应这样的相，起这样的作用。所以起这个作用看这个相，还要看到它的因，这样你才能掌握到。所以在观三十二相的时候，是不是就观佛法身功德？不能光看相，因为他是这样啊，你看啊、哦，还有另外一个，身心爱恋哈、啊，爱念，何言是众生无爱啊？无爱慧之故啊，得看清眼相，皆如牛王相。就是说，他是用一个真实慈悲，但不是贪着的贪嗔痴的心，以何言是众生？这时候他会得到什么？看清眼相啊，皆如牛王相，有是相故啊，一切见者无不爱敬。这个、啊、一切众生看的就欢喜，因在哪里？你慈悲对待众生。你为什么能广摄众生？像我们来讲，我们像业报就很差，我们要利益众生，啊、我家好心你让白听，你那那是你的执着。你要是长时间以四摄法度化众生，你就能如实有很多众生常随意你。为什么？他能得你利益啊。所以我不是讲说菩萨道修了老半天，问旁边人得不到你的利益，我就问说你菩萨道怎么修？看你旁边人就知道啊，你有没有得到我的利益？没有，没有啊，没有。再问到最后啊，完了，我这个人该回收，没有一个人得利益的。所以菩萨道是具体的，让从这里面断除我执法执，既能圆一切善法利益众生，从这里面一直发心，这就是净土嘛。然后我们观三十二相就是如此，你看呢、啊、他用这样的心，所以我们在观，你看呢、啊、我们现在看佛的白毫，看一切相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除了佛的这种庄严相，还有他的功德作用，还看到他以何善法成就。所以取这个欢喜有三十二相，我当得，我愿意此三，我欢喜这个三十二相，我当得此三十二相。所以一一相有应该怎么样的修行，我心里欢喜。所以你看呢，既观这个相的庄严的同时，是不是同时升起什么皈依持法之心呢、啊？因为活三十二相是活皈依活，三十二相既有一一功德，是不是就法？从以观相当中能不能净化你的罪业？可以。所以看佛像有没有功德？有。 你说我们又不拜偶像，谁叫你拜偶像啊？我们不爱啊，我们以此相表那个善法。所以每一个念佛当中，所以有时候念佛他就要你看，他接着你看讲啊，你看我们看啊，四法品里面，如所说得三十二相诸业，菩萨因一心修习，修如此三十二相业，以慧为本。这个有些人都不知道，就光相，光相不是以慧为本。唯有你在这样的相的抉择，它不以色相为主，它是在这个色相当中所建立的因缘果法，因果法是要智慧才能看出三十二相。好，就像说这个东西好不好，拿给我没用啊。我不是常讲吗？这如果有一颗钻石跟一颗水啊，不，一个玻璃跟水晶，你会挑哪一个？一般我们都会挑到玻璃，因为玻璃可能会比水晶好看。哎呀，你没这个慧眼啊，所以你会执着相貌，而你不要看到真的东西。那如果你有的话，你就会看到内涵，是不是？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这个三十二相里面所代表的功德。为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谈到这里来？佛你也没看过，有啦，要是上辈子看了，大家现在忘了。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心能安住的有力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这一间的，哎呀，吵吵闹闹，里面脏脏乱乱，你们来一下，大家就走了。如果这里非常舒服，非常宁静，你会不会久住？会久住，一样的道理。因为这里没有可爱的法，所以你心才能安住。这个其实在其他经典也都如此哦。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有时候，因为现在指导者人少，包括我们讲说念佛十种名号，对不对？这种十种名号所代表的功德义，很少人把它具体点出来。我不是刚才讲吗？我之前讲说，现在有这个人，你要好好跟着他。为什么？他非常好，多好！哎呀，这个我不知道，听说很好。你敢跟他吗？那听说的，那我开始具体的介绍他多好。这时候你就愿意升起亲近之心，那就要真实看到他的好，这个心就不会背离的。是不是这样？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必须要用种种的方法，让你愿意安住在佛号上。换句话说，这个佛号已经赋予更多的内涵在里头。所以我们常讲说，现在我们在说这个佛的功德啊，不再不要尽量不要那么笼统，应该更具体。好，所以我之前不知道有没有在这里跟大家提过这个例子，就是那个是那个李嘉彤教授写的一个故事啊，就一个小孩子不是从小就被他送到孤儿院嘛，啊，车票的问题嘛，对，啊，他就是，他从小就不知道不认识母亲嘛，但不认识母亲的时候，他每过母亲节他都很不喜欢，因为他觉得母亲哪里母亲呢？我又没得到母亲的爱，母亲很残忍。结果他慢慢长大以后，他慢慢也许就猜可能母亲也不得已了，但毕竟无法感受到母亲对他的爱嘛。所以等他长大，他去寻根，后来找到他母亲住的地方，不过他母亲已经不在了。他就在母亲住的地方的抽屉里面看到很多车票，票根，而票根是哪里？就是这里到孤儿院，母亲不得已不能跟他见面，有很多委屈，但他对他的爱是在的，所以对一个母亲来讲，连票根都是这般珍惜。一般的票根用了吗？可是对母亲来，竟然会把一张一张的票根留下来。那这样留下来，他看到票根，他想到母爱，所以母爱他是没碰过了，他是透过票根体会母爱，所以他从此对母爱产生了很强的感受力了。所以在母亲节再不是那种那么让他很怨恨的一个节日了， 他能感受，但这个感受是间接的，是从哪里啊？从漂根来的。哎，就是这样。那你看，我们他没有感受到母爱，但却从漂根里面体会，所以他的心开始就能安住在母亲身上了。那同样的，就是佛法的功德多大，太抽象，心住不下来。但我们如何以具体而为的？像比如说，有时候你让一个人念哦，我们就举那个一个我们的一个居士也是嘛，他就是用他的实际的动作去帮助两个游民，让那个两个游民啊大声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知道了吧？对不对？他从这里去感受到由一个活弟子表现出来慈悲，让一个不学佛的感受到活弟子的慈悲，所以当那个居士要离开的时候，跟他讲阿弥陀佛，那两个游民站起来大声面对的那个街道，他也不管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让那一个人啊得以种下念佛的因缘。换句话就是说，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心念安住在佛号上，再也不是一个空理论，光只是谈。我们一个引导念佛的人，包括你自己，你住不下来，好好检讨，不用委屈。你为什么念不下来？因为我抓不清楚模糊，所以我念不下来。好，没问题，赶快跟善知识问，我应该用什么方式找回那个心的安住力，对不对？这时候这个安住力有时候用很多善巧，让他间接感受到佛法的功德，乃至到最后从自己修行得到法喜的时候，直接感受到佛法功德的时候，那他念佛心就一步前 一次就咚咚咚咚咚一直上去的，就是这个道理。好，所以我们现在念佛的时候应该开始什么？把它当作一个实在的法门，如何让这个法门每一句每一句都是这么踏实？我们讲的叫一步一脚印，每一字每一字的那个声音念出来都具有净化身心的作用。你说像这样每一个都是，虽然速度很慢，每一次刀子下去就磕一点磕一点，是不是会磕出来？你要是把通空转，只在那白绕的一堆东西一点雕刻，一种磕进去的力度都没有，怎么磕也原来一样啊，对不对？原来的样子嘛。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从世间种种佛法，所以你们现在听八事规矩颂有没有用？有啊。从了解世间无为自己妄想所生，何必爱着，随顺这个世间，再追逐也不过如此，这叫轮回啊！自己生妄想，自己造作，自己束缚，自己轮回，自己苦。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慢慢厌离，这不就是念佛吗？很多道理都是看你怎么用。所以你看啊，看似我们讲道路很多，或者殊途同归归向啊，你看那个万善同归，不是吧？很多东西都会在这个地方，整个念起佛来的那力道突然就开始有力的啊！你这时候速度虽慢，但每一步每一步都不白费，这时候你自己会感觉出修行的益处了。时间关系，我们这次课到这里啊，待会是不是又要问答，还是有没有要问答？
大师傅慈悲，刚刚有做更正了，因为担心大师傅您的后面的行程，所以看大师傅您怎么决定。
不然我们先有问题吗？哇，这下问题完了。阿弥陀，不然我们先回向好了，好吧？啊，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提供20分钟，应该来得及，好吧？可以吧？好，20分，因为我们待会有个地方要去一下，那20分钟有问题我们回答，如果没问题我们就下课。有没有问题？ 哎，不要客气，还二十分钟。哎，哇，这个里面讲说，所谓真念佛，要能得力，其中不能少了念佛功德的内涵。而念佛功德是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观想意念来谈的吗？或是就不住一切诸缘等空性义理而说？其实念佛功德啊，我们先不要谈的那么抽象哈。当然这个道理可以慢慢，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我们必须要讲念佛功德。我们现在念母亲功德，就这样你就知道了。因为你谈太抽象，你的心住不下来。所以好，我们现在开始念佛，有几种念佛法，有持名、观相、观想、持相。那你应该哪里住？其实这不会分开的，但以你来讲适合哪里，就是你心先抓得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先叫你持名？但持名当中，从持名当中身心慢慢安定，是不是有其他的内涵在里面呢？其实都会透在里头，还是会透在里头。那我们现在观三十二相，甚至有时候不，我们因为有的现在众生要能把道理谈得很深不容易，所以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有时候我不会跟一般居士讲到十相念佛，因为什么？他抓不到。但我会把十相的念佛包装起来，用另外一个方式把它放进去。比如说你要好好念佛，什么都不要做，就好好念佛，一句名号就可以了。好，一叫风，这样就可以了，可以，这样就可以了。但注意哦，不能造业哦。好，还有世间无常，不要太爱着。好，你要好好念佛，还是一念佛，但不能执着，因为加上要进去了。好，世间无常，好好一生念佛，求生净土。那可是我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这样这样这样，我说，我告诉你，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你不要执着。讲完了，要一生念佛，你看。啊，其实前面有开示跟没开示，念佛就不一同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会知道说，我刚才不是讲吗？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秽土，什么叫净土。那我们从他的身心上容易产生的秽土因缘，就是障碍净土的因缘啊，一分一分把它去除，是不是？我们的心经常因为无所依执，所以我们要给他一个他抓得到的。所以不要理论太高，不要一下理论太高，因为他抓不到。所以我们经常会讲说，你看我们为什么会要讲黄金铺地？你说那个极乐世界好好啊，都是鹅卵石，那我们家的大理石都比那好，我去那个鹅卵石的干什么？那没用啊。那你说难道我们为了去黄金要黄金而去吗？不是。那为什么要起这个心？因为众生以黄金为贵。它是不是黄金？其实它也不是那种现在的这种世间的那种黄金，它是更清净的东西，以众生的清净业所显现出来的。但因为它的清净相，我无法去，因为你的个人的众生到那里，随个人清净相所感应还是会有差异，但我就取其共相，让你生起欢喜，它就到那边去。所以这时候我们会让他讲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接引众的时候并不是讲假的哦，只是太好的东西你听不到，我就听你能接受的，我觉得讲你能接受的，从这里开始。所以我们现在念佛，有的人就说啊，我现在开始能接受，但下一步呢？下一步他没有慢慢提升，结果有的念佛念到刚开始，因为刚开始学佛，人家跟他讲念佛很有用，他就跟你念念念，到最后因为他没有把它提升上来，就停滞在那里了。所以我们刚开始要观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其实不一定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凡是能让你心生欢喜随喜诸佛功德，能让你安住的十种名号里面，随意一名号能让你安住的，就是你该念的佛。 所以在南传里面念佛有人念什么？念罗汉，阿罗汉圆满，因为他的概念对特别少。所以十种名号里面的重功德，有的人念佛里面他很多功德那念不来。好，我现在这里面就是说佛的功德有很多，但有些人念因为他个人慈悲，所以好，我就用慈悲的角度让你念什么佛功德。为什么？因为 你的心慈悲，你在这里已经纯熟了，所以我就用慈悲法门让你升起对佛功德的欢喜，就很容易入。依大悲故，大悲的众生会因这样令住这个净土，是不是这样？所以有的人依无常故入门，可不可以？他有所对立，但因为他身心苦，因为身心苦观无常容易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世间好苦啊，多念无常，是啊，好苦啊，赶快去。哎，你就要讲说要无所得，你拜托你不要太白目。他此人应该从这个因缘，你一下把他的得道因缘把他断掉，你讲得太高他抓不到。那我刚才一路上讲这些告诉你，就是说整个佛法原理在这里，现在应该什么？以你心能安住得清净的开始下手，但总不能怎么样，一路上我们今天谈就不能空转，只是声音从不调心，只能从无常门，从苦门里面可以得净土，我就跟他讲无常苦，只能从慈悲门布施门路，我就从布施慈悲门路，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是净土一分，由此善法，法法相应，法法相异，法法相类，法法相润，以一法生一法，一法生一法，所有功德陆续得生，是这样的。所以是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不一定。你看《维摩诘经》里面，净土有重功德，就看你身上依如何功德可以安住，以此因缘增长。所以有的人啊，世间人，你要知道，有时候谈太高，因为我要跟你们讲原理，你们才不会空转。但道理懂了以后，就按部就班了，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啊，这个娑婆世界得度因缘在哪里，知道吗？苦。为什么？极乐的另外一边是什么？苦，乐苦。所以娑婆得度因缘，娑婆苦是得度因缘。所以我怎么都没苦啊？完了。啊，有的人他不一定要具体苦，可是他能感受人生的无常。不一定要他真的苦，他当然智慧力够，他不会生爱作。他有的人说，哎呀，我怎么那么苦？你如果愚痴，苦上加苦，不愚痴的他以苦得度，没错，苦是度化因缘。为什么？娑婆苦，所以跟因为太苦你也没办法修，所以娑婆这个人苦世间刚好让你有机会得极乐世界，懂吧？所以不是有时候苦苦得刚刚好，不苦还真的搁不下。所以你看啊，我们有的人是智慧够，他虽然不苦，但他能感受到那些苦，但有的人是从实际苦里面感受的。但如果这个世间完全不知苦的人啊，大概很难修行，大概很难修行。好，
师父慈悲，有许多往生见闻录或者是有一些法师分享助念的例子当中呢，都有提到往生的例子是在死亡多时之后或者很多天之后，那因助念而见到佛接引啊，这边应该是指他的家人了，或者梦觉中亡者呢带着眷属到西方游览。那么所以有一些法师呢也提到，如果要知道真的是否蒙佛接引呢，是在临终前有心的状态有三种，名利心及梦觉心跟闷觉心这三种位置才能判断是不是真的往生。那么要如何分辨跟确认呢？
其实都很难判断，我们今天讲了，我们只是尽力而已，因为很难判断，除非你是一个得道者。为什么？你没有相似经验，你从这里看、很难判断。那我们又要讲，所以我们讲说 我们对别人能不能往生，我们可以说啊，这是善终，但怎么善到哪里不知道，为什么你不知道？那我们知不知道自己，我们也无法完全知道，但至少知道自己起心动念，懂了我的意思吗？你应该防护那个，因为从佛法的道理里面知道你现在起的哪些心不是净土心，是秽土心的时候，你应该知道这是障道因缘。至于别人去不去，我不妄加评断，为什么？非我能力所及，净土不是看相。所以我不是常讲，有的人说念佛，我就跟他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你怎么相都没改好？阿弥陀，阿弥陀，一定要改好，阿弥陀，不怪白照。是不是有的人就这样？他一定要念到面相变好，才放下。有时候真的变好，有时候是太累了，觉得他好了。目睭沙尾去啊。那我再问你，请问，如果以你这种心，以相见往生，能不能真正助念？哎呀，颠倒，为什么？你在行邪道，你怎么是见如来？应当是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就算他好像不好像，此相因缘所生。我但求一心舍离一切相，求远离一切颠倒妄想，远离一切颠倒妄想，以此心求生净土。看，不是要这样吗？你既然是用念佛求好相，持好相之心，不是念佛心啊，那么这叫助念。那这个叫念念的阿弥陀佛，你怎么样？他本来也很专注，你那么挂碍我不好，好吧，我就化妆一下，这样你甘心了吗？好吧，那我可以走了吧？可以啊，懂。你看这个王者还起来安慰生者，啊，你拍看哦，拍谁？你又唔较早讲，我要细心简化的化妆子嘞。你不要念到让王者很辛苦，说哎呦，拍谁啦？其实我是无代志啊啦，都因为面安尼摇摇，都老嘛，谁先安尼？佫较庄严，一坑两两三工啊，嘛是会闹啊。啊，你然后去计较干呢？啊，你所以变成有的人就人家那个。到那个临终安宁病房啊念念念啊，结果因为他说法不契机，结果那个临终者啊，我说师父好感动哦，谢谢你来帮我这样啊，讲完了他一离开，哦，好累。为什么？你度他，他还在度你，所以他反而是他在度你，为什么？他要满你的菩萨愿。但他需不需要？他不需要。那我们就疑惑，就以为这叫度化众生，其实你都不知道，你已经给众生增加负担。我不是说不要去跟人家助念，而是不要盲目的都不分青红皂白，杀了就启动了啊！拜托，这个有时候会让人家那个本来都做不来的呀啊，过来啊，阿弥陀佛，就拜托不要这样虐待人哦，啊。所以有的人啊，关机斗教，有的一个方法，几句话让他放下，叫助念，对不对？你自己都尚不自在，你都不知道解脱因缘在哪里，带着满心对佛法的那一份愚痴的信，从不知道佛法的正智慧是什么，结果更增加人的负担了，不是吗？好吧。那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就在这个问题吧，很抱歉，因为应该给大家更多时间。
台北象山念佛会有出一本《动物往生佛国记》，里面提到一则故事，说有位妇人一边念佛一边超度宰杀的猪只，而且他能见到猪只往生净土，由此看来净土中似乎是一个靠他力法门的一门，因为猪只完全由别人替他念佛得度。请问法师，此事真佛，是否为本愿？
这个我要打电话问那只猪咯。问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这个猪有没有往生我不知道， 那请问是不是真的往生？我不排除，因为这个猪，因为在佛法里面不是活为那个什么杰比罗，因为他是那个时候是畜生道。那佛为他讲三法印的时候，他从此就节食不吃，不再受这个畜生报，他希望赶快了这个畜生报，他从此就不吃，就忍受饥饿之苦，然后后来死升天，在天上证涅槃。因为他宿世的因缘，这在阿含经里面有谈到这个例子，对不对？这阿含经还是另外律里面我忘了哈，不是阿含经，应该是另外，就这个例子。所以畜生道能不能解脱？可以。可是为什么这个觉比罗能这样？以前他造业，他本来是因为畜生道完了以后要到地狱的，但因为他曾经造业，造业之后他又还回，然后又真正，因为他是之前要跟出家人辩论啊，辩输他母亲就跟他讲，你用骂的就赢了。他就骂出家人，你这个长得像马的，你凭什么跟我谈啊？你这个你长得像牛的，就用乱骂。结果到最后他一身脏为鱼的时候，整个都是种种头，因为他骂人家那种像嘛。那骂完之后他还要到地狱，但因为他是母亲叫他去争取这个辩论第一的心啊，所以他后来讲说，谁是你的二执事？他说是我母亲。我母亲以他的爱着，虽然是护念我这个儿子，但是一种染污心啊，我就因为他这样假出家到佛门学辩论，结果辩到最后还是辩输，只好用骂的。可是后来他母亲就说，好了，你已经辩第一了，因为出家人看他骂人就不讲话了啊，所以大家在辩论里面不讲话算输啊，啊，就被他赢了。赢了他母亲就说，那你可以回来了啊，你已经辩第一了。他说不要，我喜欢修行了。那从此以后就真出家了。那因为这个因缘，他受畜生报，那也下一步要到地狱的时候，碰到佛为他讲三法印，然后他坚持不吃，然后舍身到天上，然后成佛，就解脱。你看这一条路里面有没有一定？没有一定，但最后是谁在关键？他的善根这时候萌芽，听佛讲三法印，摄受，然后自己安忍下来。对不对？畜生道可不可以解脱？可以。因为我不能把畜生道当作自信件，这只猪也许是过去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只是像野狐说法，不是吗？所以它不必然就是猪，就是猪，对不对？它有没有成就？但是它的成就是不完全靠他力。你看从这个方向，它不完全靠他力，因为你所谓他力完全是你的判断，因为它不符合道理。如果净土法门靠他力可以，请问佛为什么不让我不念佛助念我？佛有千百亿化身，一佛对一个众生不早度光了，对不对？像我那么虔诚的佛，我又不用你来多少，你来一个就好了，或是我们大家公家一个对，我公家一个佛，你帮我念，你一个人念，我们大家马上就往生。那为什么非得我们这样？你如果要讲他力，连念都不用念才符合他力嘛？你要多了一个念，还不是要那还是要有一个力啊？如果真的他力，连念都没念，你一生下来就度你去往生。甚至要讲，如果他力完全他力存在，连生都不会生，是不是？也就是说活在的时候早就全部度光了，那何必留在这里？这一下子会把所有佛法的因果观念全部打掉。所以很多道理我们是只要有时间好，我们要学个中论了，你的立场一一就会被我破掉，你会自相矛盾了。我问过去你就会矛盾了，你说怎么这样？他说人家是这样，人家都是你说的啦，人家从头到尾没根没据，是不是？他们认为这样猪可以往生，有可能啊？我不知道，有可能在法上。那我不知道的时候，但尽自己的本分，以我能观察启发他的净土因缘，随一分一分能力让他能帮我们，叫做照见五蕴皆空，对不对？但我讲那么深你不懂，但我跟你讲，你看啊，这个世界，你看这外面，哎呀，这个实在是 你看这个包括我们这身体，哎呀，养养他一辈子，到最后竟然背叛我而走，对，冬天到了要盖棉被，夏天要吹冷气啊，吃多了又怕胆固醇，吃少了会饿，哎呀，就白溜了。你看这就是业报所生，我讲到这样，这不是叫照见五蕴皆空？啊，但我不公告他亲吗？啊，对呀、啊。不过他说不要他，不是好好用他，好好用他，不执着这个身体，好有善待这个身体作为法器，啊，让这个将这个身体转为法器，不要再照顾他，不要再爱着他，吃得刚刚好就好了。那吃多增长欲，因为饮食欲是欲界，吃多增长欲界欲。吃少不能修行，所以你要饮食知节量，你的不得很好。这就从这里开始跟你引导，这其实隐藏是不是？我知道你执着在哪里，我就从那里从众角度去破除你对他的执着，是不是就是告诉你照见五蕴皆空？是啊，那一份巧妙就放在里头，是不是？是啊，你都不知道。哎，很多佛法里面你要看到很多，所以我们平常的这种修行开示是不是就在帮助你念佛？是啊，啊，你做一些善法是不是对你有帮助？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就有对治。那同样你在做这个善法的时候，我要告诉你要领，让这个善更加清净，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啊，都有这个道理。你不知道，很多佛法就跟你成冤仇。你如果知道的话，一切法都是佛法，金刚经说的，是不是随所念来是佛法啊？我们讲说有人做坏事会不会是佛法？台湾为这两只蛮皮很刚强难调，那我就假装做坏事，然后就马上倒霉，他就哦哎呦不要再做坏事，那我们是没能力，所以叫假装。那菩萨呢？菩萨就会刚刚好，他就嚼槟榔给你得口腔癌。为什么？他千百亿化身，有一个化身得口腔癌没差、啊。可是这一群众生得口腔癌会很苦啊，所以我就嚼给你看，他得口腔癌在你面前，你看，你看，就不敢吃了。所以是恶法，却是度化众生的技巧。所以你如果了解那种瑜伽菩萨戒，你要知道，哎呀，整个菩萨精神是如何活泼，他整个脑筋里面就想到如何令众生离苦得乐，就忘了我自己，忘了他自己，忘了这样一直好意义一念都是在利益众生，就在一处处以众生为念，放下自己的执着法的执着的时候，竟然以菩提心相应，成就净土因缘。你不是要发菩提心吗？就是这样，好吧，我们就今天到此了啊！阿弥陀佛。
法众请起立，请合掌。礼谢法师慈悲教授问讯。请合掌。礼佛三问讯。大众请分班。